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向阿德莱德笃信圣经长老会盼望堂的众长职与会友们献上40周年纪念最蒙福最喜乐的祝贺。阿德莱德笃信圣经长老会盼望堂于1986年在你们的创会牧师 Edward Powey 牧师的施工下成立，借着神的护理，你们后来继续在最近退休的 Timothy Key 牧师的施工下成长，如今你们正在等候主为你们预备的下一任牧师。亲爱的弟兄姊妹，请记得大牧者并没有离开盼望堂，他很快就会差遣下一位牧师来到你们当中。在这个周年纪念日的早晨，我要请你们来看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在这段经文中，你们会看到尼希米身处书山宫中。在尼希米身上，你会看见一个有着向神之心的人，有着向神之心的人。我们今天可以学到三个方面的教训。第一，你会看见一个对神的事有深切的关怀的人，对神的事有深切的关怀。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二节，他告诉我们说，那时有一个弟兄哈拿尼同这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我们在第十一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是一个忙碌且有权势的人，他是王的酒政，这也意味着君王的安全与健康是他的责任，也深受王的信任。然而我们继续往下读，会发现尼希米并没有被这些属世的财富与权位所吸引，因为他心里有更宝贵的财富。尼希米深深地关心神的事情，即使他在这个世上有着权位与财富，但是他知道有比这些财富和权位更宝贵的东西，也就是神的事工。我们的主耶稣曾在马太福音13章46节讲到一个故事，是说一个人遇见了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正是尼希米心中的光景，他爱神的事胜过爱这个世界的事。尼希米借着持续关注古城耶路撒冷的发展，显明他对神之事深切的关怀。他关心那些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的人民的福祉，他的心紧紧系于神的事情上。 即便他处在是苏珊宫中，离古城耶路撒冷有很远的距离。现在请你们告诉我，你是否对世间属神的事也深感关切呢？你是否关心在这一代中基督教会的进展与光景？你如何表明你深切观望、关心、盼望堂当前的状况呢？你是否恳切地进食祷告，求神赐给你们一位敬虔的新牧师，还是只是埋怨、发怨言呢？你看，尼西米应当成为你们的榜样。他远在波斯地，也就是今日的伊朗北部。他忙于公务，尤其是保护君王的健康与安全的职责。古代的许多君王都被仇敌毒害，尼西米自己甚至可能在保护君王的时候被毒死。尼西米本可以找借口说自己太忙，无暇顾及远方有大地神的事情。然而，尼西米却并没有让自己的富足或权位使他对神古时子民的苦难而视而不见。相反的，你会发现他的心始终与耶路撒冷的百姓同在。尼西米他的心专注于神的事情，尼西米盼望那位将要降生在犹大地的弥赛亚的来到。尼西米知道那片土地必须预备好以迎接基督的降生。那么请告诉我，你是否关心盼望堂中神的事情？那么你应当怎么做呢？我们应当怎样来表明我们对神的事的热切关怀呢？昨天秦牧师还特地的嘱托我今天的讲道不要提到他，但是作为一个客座牧师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唯一的风险是可能不会再被邀请回来讲道。我知道，虽然齐牧师和 Ed Powell 牧师那位创始牧师现在已经退休，但他们内心一定还在深切地关注着、关怀着盼望堂，并且持续为新任牧师来祷告、恳切祷告。但是我们其他的弟兄姊妹呢？我们的心中是否有如此的迫切，为着新任牧师去向神祷告？但是我们在齐牧师身上看到，不只是齐牧师，还有教会里许多年纪大一些的长者，他们本可以在家 享受清闲的退休生活，和他们的孙子孙女承欢膝下。但是为什么他们却愿意选择继续去参加宣教事工，去到其他的国家进行宣教？因为他们内心深深的关切神的事工，他们为我们做了好的榜样，做了一个活着的榜样。我们有着像尼西米一样的榜样，就坐在我们中间。当我们看到我们现在阿德莱德盼望堂和其他教会的情况的时候，在我上一周在聚餐的时候，有很多的姐妹向我表明他们的教会正在走向下坡路，参加教会的人越来越少，也有很多的教会和我们教会一样没有牧师。我们来看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为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活泼的教会而感恩。我们身边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唱诗班向神献上敬拜，当之后有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来到阿德这座城市来留学的时候，还会有现在这样像 Hope Church 这样的一间教会来作为他们属灵的避风港吗？在新加坡的时候，商场都是10点都才关门，但是在阿德5点就关门。我们身边有很多好的基督徒榜样。回到第二点来，我们看到一个为神的事情热忱奉献的人。当尼西米听见哈拿尼带来的报告时，他做了什么呢？当他听见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有什么反应呢？ 第四节告诉我们，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我们看到这个有着向神之心的人，看看他那付诸行动的爱。告诉我，你是否曾为盼望堂当前的需要而哭泣、而悲哀、而进食、而祷告？这些都是显明你内心真实状态的外在记号。你的行动会显露你里面真正的心。当我11岁的时候，我的母亲突然去世，我有好几个月都无法好好吃饭，没有胃口。我在学校或家里都会突然哭起来。我非常想念我的母亲，我的心碎了。当我18岁的时候，我的外祖母去世了，我同样有好几个月无法好好吃饭。她接替了我母亲的角色来照顾我。我很爱我的外祖母，我同样没有胃口，我的心碎了。我身边的老师和朋友都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他们看到我突然的痛哭，没有食欲，他们知道是因为我的亲人突然的离开。那么，你是否曾因神的事情而失去胃口呢？你心里就是如此。他以外，在行动显明自己向着神的心。他的言行一致，他对神的爱是有行动的爱。看看他如何哭泣、悲哀、进食、祷告，这些都是一个有向神之心的人的属灵记号。我们的主耶稣也有着一颗向着神的心，他寻求顺服神的旨意，并完成托付给他的工作。你看到他在客西马尼园里祷告，经上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路加福音22章44节。我们的主深深痛苦，因为他有一颗向着神的心。他并不是因着自己痛苦，而是因为他有一颗向神的心，为着神要他完成的事工。你看 和一颗向着神的心会借着外在表现显露出来，埋怨、发怨言、抱怨、冷漠都不能显明一颗向着神的心。事实上，这正是出埃及路上那些百姓大大发怨言时所显出的迹象，而他们受到了神严厉的惩罚。请你们告诉我，你是否显出一个有着向神之心的人的记号呢？现在我们看看尼希米是如何祷告的。在尼希米记中记载了九次祷告，你会发现尼希米是根据神的应许来祷告的。他认识神，认识神的话语，他也知道神百姓受苦的根源。你看，尼希米因古时神的百姓的苦难而被触动，当他听见那片神应许作为弥赛亚降生之地的土地荒凉破败时，他心中极其痛苦，因为那片土地尚未预备好迎接基督的降生。神的旨意是让教会有牧师。看看启示录一至二章如何提到七间教会，你会看见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或信息使者牧师。在启示录的一章二十节记载，基督借着牧师向七间教会说话。再来看看使徒保罗如何吩咐提多在各城设立长老，提多书一章五节。你看，一个教会若只有执事却没有长老和牧师，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教会。这样的情况应当催逼你们迫切地为新牧师祷告，却应当激动着一颗向着神的心。告诉我，你有一颗向着神的心吗？你是否像尼希米一样，对神的事情有深切关怀？你对神的爱是否伴随着行动？当你们寻找新牧师时，你是否为着盼望他哭泣、悲哀、进食、祷告？你是否深深地关心这间教会？我再一次来问盼望堂的弟兄姊妹，你们那颗向着神的心在哪里呢？你们有恳切的在祷告，求神来预备一位像其牧师以及 Pastor Ed 一样敬畏敬虔的牧师来带领这间教会吗？我们知道，从 Pastor Key 退休到现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还没有听到任何新牧师的消息，是因为神在等着你迫切 的去祷告。你有向神呼喊着求他说，我们需要一位牧师，像其牧师一样。还是你们只是把这样的一个恳求放在教会的其他的长职之中心中？我知道我这样讲，我的妻子会来讲我，这是我们40周年的一个年庆，为什么去这样的鞭策人心呢？但是我还是想要大家去思考，我们每天是只是思考我们自己所面对的事情，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工作，我们身边遇到的事情，还是我们的心有真的去关切这间教会所发生的事情？对于那些不是盼望堂的人来说，你是否关心自己的母会，为他的母会祷告？他现在是否正面对挑战，还是只关心自己的个人问题？你是否关心世界上属神的事情呢？第三点，我们会看见一个承认自己罪的人。一心里听见哈拿尼关于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的报告，他们遭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你看，这些事情发生在2000多年前，但当你读到这节经文时，你是否会因神古时百姓的受苦而感到心痛？你是否会对那座于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军队毁灭的古城耶路撒冷有所感触？告诉我，这些苦难的根源是什么？是谁导致百姓遭受如此的苦难与毁灭呢？尼希米并没有责怪毁灭古城耶路撒冷的巴比伦军队，尼希米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神古时的百姓自己。虽然这件事情发生在2000多年前，但是对当时的尼希米来说，也是发生在离他很遥远的地方的事情，但他却是非常的关切和担忧。我们对我们这一个世代所发生的事情有多少的关心呢？我们参加教会的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听到有些人的身体正在经历一些苦难，我们听到这个家庭每个人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坐在那里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脸上会带着笑容吗？ 我们听到这些伤心的消息的时候，我们是跟着一同的难过，还是带着笑容开心？之前听到一个牧师在分享关于地狱的信息，他在讲到关于地狱的信息的时候，声音没有一丝的激动或者是不悦，他的声音非常的平静，甚至还带着笑容。我很奇怪，为什么他分享这样一个可怕的地方的时候，居然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情绪。我们不应该是去警告那些人，听到这样的一个可怕的消息的时候，迫切地盼望他们能够回转，而不要进入到这样一个可怕的境地中去吗？我们回到尼希米记，尼希米并没有责怪巴比伦人，他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神古时的百姓自己身上。在第六到八节里，他讲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你现在看到的是罪的后果，神早已警告他们，若他们得罪神，就会遭到被掳与毁灭。尼希米向神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很多时候，人们会把自己的苦难归咎于别人，甚至归咎于神，但尼希米承认，他和百姓是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向神所行的甚是邪恶。尼希米承认了百姓与他自己的罪，并接受了罪责与刑罚。如果你不从罪中悔改，你是没有办法转向神的。我们看到神现在如此的祝福我们的盼望堂教会，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颗向着神的心，神也可以随时把这份祝福收回。当我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我所在的教会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分裂，原因是这间教会需要一个大的装修，有些人希望这个教会重新装修的地毯是红色的，红色的象征基督的宝血， 而另外一群人却愿意把教会的地毯变成蓝色，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造成了教会的大分裂。我们作为大一的留学生，我们满怀期待的去参加那间教会。当我们在教会坐下来的时候，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却拍着这些留学生的肩膀说：“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我当时震惊极了。这些留学生离开了教会，这些非洲留学生说，很快之后，这间教会就分裂了。所以我们看到罪是在教会中会发酵，会带走神的祝福。看到教会里有很多人总是坐在前面，也有很多人坐在后面。可能是因为这两个人他们彼此不愿意饶恕，但带着这样一个不愿饶恕的心来到教会敬拜，神怎么会悦纳他们的敬拜呢？我们先要承认悔改我们自己的罪，神才会悦纳我们的敬拜。你看，这就是基督教福音，这正是你被呼召去做的事。我们的主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当你看见这个世界上的受苦与苦难时，你是否意识到罪所带来的毁灭？罪会杀害人，罪滋生苦难，罪带来死亡。看看古时百姓的罪如何导致他们的苦难与被掳，罪正在毁坏这个世界。告诉我，你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会死，并且要面对神的审判吗？你是否预备好面对死亡？你是否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你看，基督是你唯一的盼望。你会听见人问，一位慈爱的神怎么会容许暴力杀害孩子和无辜的人呢？不是神造成的，你所看见的暴力、毁灭、暴力与死亡，是罪与罪后果所带来的。你会看见争斗、离婚、分离、虐待等等。 以心灵向你指出从神那里得的得救与赦免的道路。一章八节说，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遵守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立为我名的居所。告诉我，你是否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责，并悔改离弃你的罪呢？若你不承认自己的罪，并承认自己被你审，就不可能从神那里得到赦免。你是否愿意学习看见人类苦难与死亡真正的根源？你是否愿意顺服福音的呼召？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告诉我，你愿意相信这福音的信息吗？盼望堂正是建立在这福音之上。当你们进入新的一年的事工的时候，你们是否愿意继续建造在这福音的根基上呢？当你们进入教会事工的第41年时，要跟随这位有向神之心的人，效法尼西米。现在你们会记得我这个上个主日在这个讲台上所说的话，我确实相信今天早晨很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讲道了。我会珍惜每一次来到盼望堂教会的回忆，也会珍惜你们许多人，那些我尊重并深爱的人。你们所有的人都如此善待我，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们，尤其是我的小儿子，他在大学期间曾与你们一起多年，也谢谢你们让我得着我的儿媳妇。我祝愿你们有一个极其蒙福的40周年教会纪念，也愿主将最美好的恩典赐给你和你们的家人。愿平安归于你们。